主日蒙恩。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是很想蒙福的，我们都想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甚至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蒙恩蒙福。那各位认为一个蒙福的人生是什么样子的呢？是不是我们有非常充实的一份工作，很稳定的一个收入，一段很美满的婚姻，很优秀的孩子，还是我们的身体很健康，只有这样的时候呢，才算是过了一个蒙福的人生。那很多人对蒙福的人生的一个概念就是这样，他们就是想只要凡事都好多顺利，那个才算是蒙福蒙恩。但是很奇怪的，当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所说的话的时候，当我们主耶稣圣经都常常讲到福，所以我们主耶稣他讲到福的时候他讲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东西，就是人想象不到的。主耶稣讲到福的时候，他并没有说哦，婚姻幸福的人有福了，他也没有说身体健康的人有福了，他更没有说我们很喜欢的大富大贵的人有福了。所以如果我们好好看圣经的时候，主耶稣不是讲这些人以为的福，但是主耶稣说了一些很奇怪的。但是我们今天一起来看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到第十二节，这里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然后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然后第九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十二节，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的。所以这段是很熟悉的经文，对不对？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我们很熟悉的字眼怎样怎样的人是有福的。但是字眼熟悉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那个含义是什么。所以什么是哀痛？什么是虚心？那为什么虚心？为什么哀痛？跟这个福有什么关系？所以等一下我们多解释。但是我们现在看耶稣在另外一处经文也讲了很奇�怪的话。所以刚才耶稣讲的是我们认为的一些好像不是福的，他说是福。那下面呢，在路加福音第六章，好像我们很多以为是福的，耶稣反而说是祸。所以我们一起来看这里，在路加福音六章，耶稣说了跟有福之人的相反，就是有祸之人。耶稣怎么说？二十四节，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主耶稣讲的话，每次我们一般的人是听不懂了，就好像主耶稣说我所给你的平安是世界跟世界给的平安不一样。哇，这句话我们听了很开心哇，主耶稣的平安是超出这个世界的。但同样的，就像主耶稣的平安跟世界的不一样，主耶稣他们所认为的福跟我们一般人所认为的是不一样的。也是说，上帝我们主耶稣他所定义为福的，跟很多现今一般那个求福信仰所教导的那个福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奇妙的，我们在圣经看到很多颠倒的观点，就是与世俗之见倒反的那个观点。比如说什么，圣经说如果你要成为伟大的人，你先要成为微小能够服侍人的人。圣经常常说在前的在后，然后在后的在先。然后圣经也说要救自己生命的必要失丧生命，但是为主耶稣失丧生命的反而得着生命。然后今天我们又读到这个福祸的东西，好像有点颠倒过来，跟我们一般的 想法不一样。所以大家又在读这个八福的时候，那你在读的时候，你一定要问自己一个问题，让我们今天认识了上帝所谓的福过后呢，我们还渴望成为在主耶稣里面蒙福的人吗？ 所以蒙福在这个八福的这个经文里面，蒙福的意思哦，也是在原文有这个开心的意思，就是这个福呢是可以叫人喜乐的，带来满足开心的。所以我们这里从这个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我们看到上帝所谓的福跟我们一般人想的是真的不一样的。所以主耶稣他列出很多例子，对不对？那些主耶稣列出的例子为福的，是好像我们一般人的挣扎，比如说贫穷啊、饥饿啊、怨恨啊、苦楚啊，所以这些都是耶稣把它当作是福的。然后呢，所以我们谁会想象哀痛怎么可能是有祝福？那谁又会想象为什么主耶稣又说富有的人、饱足的人，然后常常笑的、喜笑的人，不是说你们不可以笑，但是耶稣有一个强调，喜笑的人原来是有祸的。所以然后有一个对比，当你看这个路加福音六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那耶稣的意思是不是贫穷的人比富足的人更蒙恩，那个哀哭的人比喜笑的人更蒙恩，那饥饿的人比饱足的人更蒙恩？哇，这个是什么一回事？怎么这样奇怪的道理？所以其实这个经文要带出上帝的一个强调。所以我们知道，在神看来，一个人的福与祸不但是在于人肉体方面的事、属肉方面的事，更是人属灵层面的事。所以上帝要带出来一个很重要的强调，就是今生哦，看起来好像很好的人，他们不一定是蒙福的，然后但是今生看起来好像很惨很惨的人，他们也不一定是有祸的。所以但是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一个人他是不是属于天国，他是不是属于上帝。所以各位想想，其实我们讲这个福音是好消息，但是你说真的，谁才会真的把这个福音当作是好消息？那些自己觉得，哦，我什么都不需要，自己觉得，哎呀，我也不需要上帝，我自己可以搞定，我自己很刚强，我自己很富足，我自己很聪明，这样的人呢，其实他们是不会觉得福音有什么好的，甚至他们是会觉得自己可以靠得住自己，他们不需要神的帮助。当然我这样讲的时候啊，我也不是说凡是有钱的人、凡是聪明的人，哇，他们就有祸的。其实我们也知道，有些有钱的人、有些聪明的人，像很多我们当中在座的，我们当中有些在座的赚很多钱，对不对？我们当中在座有时候学问很高、学历很高，也有我们在教会也有一些成功的人、有学问、有钱的人。但是如果一个人他有学问、他有钱、他聪明、他有才干、他有成就，但是呢，很奇妙的，他还是能够依靠神、能够顺服神，那这样的人他当然是没有祸的，他真的是有福的，他拥有了一些条件，但是他还可以在神面前谦卑下来。但是上帝这里要强调的是，只有那些他不论地上的情况条件是好是坏，只有那些在灵里面看到自己是贫穷的、是饥饿的、是谦卑的，只有这样的人他们才能够来到神面前谦卑下来，然后渴慕神的怜悯，只有这样的人才会把福音当作是好消息来看。所以我们看到在主耶稣的时代，有两种人听到主耶稣讲道，对不对？听到主耶稣传福音，一种就是像法利赛人那样，他们是 很奇怪，法利赛人跟神的另外一种是主耶稣的门徒，但是很奇怪，法利赛人呢，他是越听到神的道呢，他们是越听越刚硬的，但是主耶稣的门徒呢，他们是听到主耶稣分享了这个福音之后，他们反而发现自己是一定要在神面前谦卑下来，他们需要神的饶恕，需要神的帮助。所以他们门徒听了这个福音之后，他们甚至得到一个结论是，这个福音这么宝贝，宝贝到什么程度，我们甚至可以撇下一切来跟从主耶稣。所以我们听到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听福音有两种反应，所以今天也一样，你怎么知道你是蒙福的？不是看你有多少钱，不是看你健不健康，但是从你在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你就能够确认得到你是不是蒙神所爱的子民。那我们听到福音，我们听到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是像法利赛人的心态，越来越刚硬，越来越 拒绝，还是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是像门徒的反应，甚至越来越可以撇下一切来跟从主。所以从我们听到的反应就能够认出我们是不是有福的人。所以各位，如果你们觉得你们很熟悉这个八福的经文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当你们在读马太福音的这个八福的这段经文的时候，这个八福的前面和后面就是用什么东西开始跟结束，都是讲到天国是他们的。所以这个的意思是，有福的人是什么？有福的人就是他是被上帝拯救，以致他是能够进到天国。所以一个能够进到天国的人，换句话说，无论他在地上怎样的情况有时候饥饿啊，有时候被逼迫啊，有时候有点忧伤哀痛啊，但是只要他是能够进入天国的人，不管他地上的情况如何，他就是有福的人。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当我们读到这个八福的时候，有些人说，哎，这个八福是不是人得救的条件要立出来，哇，你要有这样的条件才是能够得救的。那我问各位，这个八福 你这样读的时候，这个八福是人得救的那个条件吗？所以当然我们知道神的救恩是无条件的，如果我们只有讲救恩是180神的恩典，所以这个八福呢并不是形容救恩的不是形容得救的条件，但是这个八福呢是形容什么？一个人，一个已经得救的人，或是将来很快要得救的人，他的那个样子，他的特征。所以八福呢，它是形容我们读这个八福的时候很容易会觉得，哦，这个八福呢他们在形容八种不一样的人啊，有些人是哀痛的，有些人是饥渴的，有些人是温柔的。但是其实如果你真的好好看这个圣经，这个八福呢原来是形容同一个蒙恩的生命。如果你是蒙恩的生命，你是被神得着的人，你会发现在你的生命，可能现在你一时看不到全部八福，但是你会越来越看到这八福一个一个的彰显在一个蒙恩的生命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确认我们有没有这个八福在我们的生命。那我们跟随主，我们认识主 很久了，我们常常来主日，但是我们有没有这个神所认为是有福的这些特征？所以我们一个一个来看。所以第一个，虚心的人有福了。所以虚心是什么？所以这个华文翻译虚心可能有些人不太明白，但是英文翻译 poor in spirit， 所以华文另外一个 版本说到虚心指的是什么？灵里贫乏 OK， 灵里贫乏，就是灵里贫乏是什么意思？贫乏的意思就是你缺乏那个资源。所以这里指的，当然我们知道绝对不是物质啊经济方面的这个缺乏，但是我们讲到灵里贫乏的意思就是我们发现我们没有任何资源能够救自己的灵魂脱离这个罪的代价，脱离这个罪的审判。所以一个人他虚心是什么意思？他有一天他恍然发现，我在 IQ 多高也好，我多会说话也好，我的成就多大也好，我没有任何资源能够救自己脱离我的罪，脱离主的审判。所以当一个人呢，尤其是有些人是他 不太认识神，他以为他自己有那个资源来救自己。但是特别是当一个人他开始认识神，认识圣经，他懂，哇，原来神是多么圣洁，原来神的那个圣洁的水准是多高的。很多时候很多有些人可能我们还没有做基督徒之前，我们以为我们都是善良的，我们没有做杀人 放火的事情，我们没有犯法。但是很奇妙的，当我们读了圣经，我们知道神定什么是罪，神的圣洁是什么意思的时候，突然间我们发现，哇，这个水准太高了，真的是达不到，我们没有办法能够靠自己有那个资源，有那个本事达到神那个圣洁的水准。所以当一个人他认识神的时候，他越认识他越虚心，哎呀，上帝，我要怎样能够讨你喜悦？我要怎样能够站在你面前？我以为我爱人了，但是我还没有爱到舍己的地步。我以为我传福音了，但是我传一次就放弃了。所以怎么样才能够达到神的水准？啊，一个人他越认识神越虚心。所以一个虚心的人，换句话说，他是越来越发现原来他是不配得神的恩典和饶恕的，但是他是蒙神恩典的人。 所以一个虚心的人，他是一个发现不能靠自己，然后他是完全需要上帝的人。那我们想这个，想到这个的时候，那虚心的反面是什么？很容易，对不对？虚心的反面是什么？就是过分的相信自己，过度的自信，相信自己的才华、自己的善良、自己的好行为、自己的智慧，相信自己可以掌管明天，可以控制一切。然后换句话说呢，一点也不觉得自己贫乏。然后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人呢，他们一直留在一些问题、一些挣扎、一些苦楚当中，是为什么？因为他们要的不是上帝，他们只是要靠人的方法、人的才干。但这些人呢，他们不喜欢听到什么？他们不喜欢听到人是软弱的，人是贫乏的这种信息，他们很讨厌。所以人都不喜欢好像把自己当作是很弱的嘛，人都不喜欢那种无助的感觉。所以不虚心的人呢，他们是不喜欢听到哎呀什么我们人需要神啊，我们人贫乏，他们觉得这个基督徒信仰是只有给什么？只有给那些真的很没有用的人、没有出息的人、很失败的人的一个宗教而已。所以上帝对这些不虚心的人，上帝对这些在灵里一点也不贫乏的人，上帝说什么？上帝说一句很重要的话。刚才我们在启音经文读了，那现在我念给你们听，在启示录三章，上帝对这些不虚心的人说，你们以为你们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们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其实每一个人，我们都是有限的罪人，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照理来讲，事实上是什么？事实上是，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灵里贫乏的，但是呢，不是每一个灵里贫乏的人都是蒙恩的。为什么？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意识到自己灵里需要神，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愿意转向神，谦卑伏在上帝面前。所以但是只有那些愿意来到神面前，谦卑的接受主耶稣的救恩，这样虚心的人，神说他们是蒙福的、蒙恩的。然后虚心的祝福在哪里啊？所以虚心好像很可怜啊，有点贫乏，但是上帝说对这样的人，神预备的祝福是什么？上帝说天国属于这样的人。所以我们看这个天国的时候，如果你读英文，你就知道或者是你读原文，你会发现这个天国，这个 This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 所以这个是一个 present tense， 一个现在式。所以我们讲到天国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哎呀，天国很遥远，要等到哇，我们脱离苦海，等到我疾病释放，等到没有老板再来烦我的时候等到很多问题解决的时候，我才能够以后回到天家享福。但是很奇妙，上帝这里圣经的话是，这个天国是一个现在式。换句话说，当一个人他总是以灵里贫乏的那个谦卑的状态来找上帝的时候，上帝现在就给我们一个 foretaste， 一个预先的享受，就是我们人还没有在天国，但是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能够预先的体验到上帝的安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平安、上帝的扶持，甚至上帝加添额外的力量。所以这个是给虚心的人的祝福。那所以我们要问，我们今天虚心吗？尤其新加坡很富裕，外面很富裕，但是里面灵里面，我们能够向神虚心吗？然后第二个，哀痛的人有福了。 okay， 所以这里很重要的一个，我们一定要明白，不是每一种哀痛都是有福的。哇，有些人说哇，哀痛的人有福了，他们就哇，哀痛的人有福了，每个伤心流泪的人都是有福的。当然不是嘛，因为为什么？因为如果说很坦白的话，如果我们自己观察自己，我们看我们周围的人，我们问一般的人是为什么会哀痛，一般的人为什么会流泪忧伤，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们自己达不到自己的一些梦想我们达不到一些自己的理想，我们得不到我们所要的，或者是我们面对一些苦难，所以我们来忧伤。但是呢，很多时候人的那个哀痛是可怜自己的哀痛，但是不是因为上帝的事情，不是因为属灵的理由。但是圣经有告诉我们有两种的忧伤，对不对？在哥林多后书，我们今天没有读，但是在哥林多后书我们知道 上帝给我们看有两种的忧伤， 一种是世俗的忧伤，一种是依着神的意思的忧伤。所以世俗的忧伤 worldly sorrow 叫我们死，但是依着神的意思的忧伤 godly sorrow 会 救我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问自己，我们有没有那种有福的哀痛？怎么问？怎么确认？我们问我们哀痛的理由是什么？不但是因为世俗的事，我们有没有因为我们的罪来哀痛？我们有没有因为我们的罪带来我们跟神关系的破裂、关系的疏远而哀痛？我们有没有有时候啊，我们明明知道要拒绝罪、抗拒罪，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然后因为这样来哀痛？有福的人是会这样而哀痛的啊。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呢，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因为他的罪，他没有因为他跟神关系破裂而哀痛，那就算他现在很成功，好像很幸福的 样子，其实呢他是在一个什么有祸的状态。因为如果一个人他一点都不会感觉我跟神离很远是一个什么大的问题，他是有祸了，因为他是不会被带到解决他灵里的问题。他今生过完了，他以后永恒会后悔，后悔永恒的不是一辈子，那个是永恒，永远他会后悔的。所以这样一个人他不会因着属灵的事情哀痛，只有当他是一直处在有祸的状态，一直到什么？一直到有一天上帝在他身上做工不是给他更多的钱，不是给他更多的成就，但是有一天上帝叫这样的人他开始哀痛了，开始虽然很多钱，虽然很多朋友，虽然很多家人围绕在身边，他突然间有一天哀痛了，就是他开始从有祸转为有福的时刻了。所以我们对这个眼光是真的要很清晰的。所以上帝讲到哀痛的人哦，我们讲我们因为我们的罪哀痛，但是真的哀痛的蒙福人不但是只有想到自己得罪神来哀痛，他也想到什么？他也想到哎呀，我旁边的人，这个世界都是堕落的，人的灵魂因为我一直看到你所爱的人他们也因为拒绝福音然后一直好像走向灭亡，他也为这世界为这灭亡的灵魂而哀痛。所以这样是有福的人这样其实你会发现呢，你没有哀痛的话，你没有呼求，坦白说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哀痛，我们哪里会来呼求上帝来施行拯救，来帮助我们，来救我们旁边的人？所以蒙恩之人的哀痛，我们要知道不但是一个情绪上哎呀很伤心很伤心，一个真正哀痛的人，你会发现他不但是情绪上的哀痛，他一定有 实质的那个行动。所以他的哀痛呢，会叫他祷告到他有适当的人生的转变。所以上帝说这样的一个哀痛的人必定会得到神的安慰。为什么？因为这个哀痛的人他知道他的哀痛不是一辈子的，他的哀痛不是永远的所以有一天他的哀痛会结束的。所以我们讲到哀痛的人有福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认定，甚至我们在我们自己的信仰生活，我们也会发现我们甚至在灵里哀痛的时候，为着属灵的理由，我们还是同时有圣灵的喜乐。哇，这个很奥秘的东西，又喜乐又有喜乐又有哀痛。但是上帝在蒙恩的人身上 奇妙地放着这个。有时候我们因为看到属灵的问题我们哀痛，但同时我们看到圣灵的扶持，我们恢复那个盼望和喜乐。所以今天如果你是渴望神的安慰的人，你一定要问自己，如果今天我们一直向神祷告，上帝你安慰我，你安慰我但是我们要问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渴望神的安慰，那我们今天哀痛的理由是什么？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事，因为我们哀痛是因为我们得不到我们的私欲，我们得不到我们的愿望，还是我们因为我们的罪，因为看到世界的灭亡而我们哀痛？所以其实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哀痛的事情是因为地上的事情没有升职，没有发财，没有这个没有那个，我们也不一定肯定神会让我们如愿以偿来得安慰，对不对？如果我们是为这地上的事情来哀痛，我们不一定肯定神会让我们得到我们要的来安慰我们。但是如果我们的哀痛是因为属灵的事情，那我们可以放心，因为神他应许他一定会 安慰我们，叫我们重新得力。所以这个是第二个祝福，哀痛的人有福了。那第三个我是要讲快一点，因为有八个，不然你们也很紧张，时间不够啊。所以温柔的人有福了。那我们每次讲到温柔的时候啊，很多人会觉得温柔好像不是什么祝福啊。为什么你们这样觉得？因为有些人会觉得我们活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面，这个很竞争力强大的世界里面，哎，如果我太温柔的时候，好像是我们会很怕人占我们便宜，人欺负我们。但是上帝说什么？上帝说很重要的话，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啊，有两种的温柔，一种是我们很容易明白的，就是好像天性生来的那种天性的那种温柔，哇，很比较温顺，脾气很好的那种，是第一种温柔。但是圣经所讲的温柔的人有福的，不是跟我们一般认为的那种天生的那种温柔一样。但是其实我们要知道，这个马太福音五章他讲的这个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这个跟诗篇三十七篇是很有关联的。所以我们一起先来看这个诗篇三十七篇，然后我们才明白上帝所说的温柔的人有福了是哪一种温柔。所以三十七篇第七节这里说到，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所以 很奇妙的，心怀不平如果方向错了，倚靠错了，反应错了，很容易什么作恶的。所以我发现我们人很奇怪，我们人哦，有时候我们是那个受害者，但是我们一没有靠主的时候，我们反而本来是我们是那个可怜的，本来是神应该为我们伸冤的那一方，但是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因为心怀不平，我们反而成为作恶的，也成为神要审判的人。所以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警惕。但是我们下面再读第九节，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所以这里也讲到必承受地土。所以我讲这个诗篇三十七篇跟这个马太福音的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是有关联的，因为那个祝福是一样的，必承受地土。那我们再读下去第十节，还有片石，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但十一节，谦卑的人必什么？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所以这里讲到很多承受地土啊，所以他谁才可以承受地土？前面讲到等候耶和华的还有谦卑的人。所以这个的意思啊，我们放在一起看的时候，你就大概明白圣经他所讲的温柔是什么意思。圣经讲的温柔呢，不是我脾气很好啊，我的个性很温柔啊，比较讲话很小声很小声那种。但是呢，圣经讲的有福的温柔是可以默然，哎呀，安静的，安安静静的，不是呱呱叫的，默然心中很稳的，就是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所以这样的人才是神所说的蒙福的人。所以刚才我们诗篇三十七篇我们读到嘛，所以你我们读到一个人他能够止住怒气，那你问一个人他能够止住怒气，如果是有福的温柔啊，那个人他止住他的怒气不是因为他懦弱哇怕事，也不是因为他的天性比较胆小比较温柔。但是你各位想想，一个有福的人他们受冤的时候，他们为什么能够离弃愤怒不要生气，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其实心里面是能够信靠，也愿意谦卑的什么听凭主怒，他们不要自己好像冲动的讨回公道，免得像刚才经文说的，我们为了自己讨回公道自己作恶。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从诗篇我们意识到神所认为的有福的人是愿意顺服神的，顺服神的时间表，顺服神的工作，顺服神的作为。换句话说呢，一个温柔的人他不是很强硬的一直抓住自己的一个意思，一个时间表，一个心态，他乃是真的能够顺服上帝的，然后他是有节制的，有时候上帝叫他等，他有节制，克制自己的欲望，克制自己的冲动。 所以我们要问自己，我们如果认为我们好像一般上很有礼貌啊，很温柔啊，我们没有跟人家吵架，我们要问的是，我们有那个神所认为的有福的温柔在我们里面吗？我们能够默然等候主，谦卑的让神掌权，然后好好的安稳的跟从神的带领吗？我们有这样一个温柔吗？然后在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一节那里也说什么，所以你们要，雅各书一章二十一节，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所以这里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个形容，什么是有福的温柔的。有福的人是什么？有福的人呢，我们先讲相反的，有不温柔的人哦，不温柔的人，如果我们看刚才那个雅各书一章二十一节的时候，不温柔的人就是呢，他不会接受神的话的，他是抗拒神的话的，他是不但不相信神的话，他也不会愿意遵行神的话。所以难怪这样的人呢，他不会蒙福，因为他根本都是拒绝神的话，也不会理会神的话，所以哪里会蒙福？但是相反的，一个温柔的人呢，他是能够谦卑的来接受神，还有听从神的话的人。所以可能有时候我们天性比较没有这么像一些人这样温柔，但是你要问自己，每一次我们听到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温柔的吗？我们是起码来到神面前说，上帝，你的话既然这样说，虽然我很挣扎要接受，虽然我说有一点不是很认同，虽然你的话 神的话跟我要的有点冲突，但是我们的心是向神的话柔和的时候，哇，这是极其在神眼中蒙福的事情，神恨不得快点祝福你。所以这个东西，这样的反应是叫神啊很想把他的祝福倾倒在我们身上的。所以温柔的人一定是向着神的话，神的权柄，神的主权来温柔的。所以上帝很喜欢这样的一个心境。然后呢，我们讲到温柔的人哦，我们讲温柔的人有福，我们有些人就说 OK 啦，温柔的人有福，我们什么都温柔。但是我们要知道，圣经说温柔的人有福，不代表说哦，我们温柔的人就是我们要很软弱，什么东西都做不了。所以有些人他们说，哎呀，圣经说教导我们要温柔，教导我们说有温柔才有祝福，那我们就不要传福音啊，因为这个福音会冒犯人，冒犯人又要吵架又要理论，哎，不一定吵架，但是有时候是理论，有时候带来紧张，带来一些 很矛盾的情况。所以有些人说，哎呀，我要保持温柔在心里。有些人传福音就讲，我永远都是我心里为着那个人祷告就好，因为要温柔，不要起冲突，心里祷告也有用，当然心里祷告神也听，但是有些人永远就是留在那个心里祷告，因为他不敢去传福音。所以神说温柔的人有福了，神的用意不是叫我们哇很怕死，我们还是应该要传福音，虽然福音有那个冒犯性，但是神叫我们尽可能的用温柔的话来劝诫人来归向神。那所以上帝说到这里，温柔的人有什么祝福啊？温柔的人刚才说虚心人得到天国，哀痛的人得到安慰，那温柔的人有什么祝福啊？所以这里很奇妙的，圣经讲一个很奇妙的祝福给温柔的人，就是如果你们想想温柔的人的特征哦，体质是什么？就是他们不是很猛烈的会要为自己争取什么的，这个叫温柔的人，对不对？温柔的人不是那种 aggressive 的，温柔的人是他不是要争取什么，不是自己来抓的。但是很奇妙的，这里圣经说对温柔的人啊，神最终会把他们带到最蒙恩的位置，就是让他们承受地土。承受地土是什么意思？承受地土就是地土的意思就是世界，所以承受地土的意思就是以后这样一个温柔的人会跟耶稣一起做王，就是好像在这个地上做王，不是在这个地上，就是跟耶稣一起做王。所以这个祝福很奇妙，就是谁会想象哦，这个温柔的人可以管理土地啊，可以跟耶稣一起做王。人家一般上对温柔的人的观念就是，温柔的人就是被欺压的，温柔的人不是管理的，不是做王的。但是很奇妙，这个圣经说我们在主里温柔的时候， 有一天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跟耶稣一同作王。所以各位，奇不奇妙？你自己争取得到的祝福你觉得很开心，但是更奇妙的祝福是你不用争取，但是上帝加在你身上，这是奇妙的祝福。上帝加给温柔的人，叫他们承受地土。那第四，饥渴慕义的人。 OK， 所以讲到饥渴慕义啊，我们常常在我们教会听到饥渴慕义这四个字，但是我这里要跟大家叫大家注意一下，我们讲到圣经讲到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呢，这里讲的这个有福的人哦，他不是单单饥渴神而已，他乃是饥渴神的义。所以这个是要注意的，不是只是 desire God， 但是是饥渴神的义。所以为什么呢？为什么要注意这个？因为我们很多人哦，他们渴慕神 desire God， 他们渴慕神呢都是为了不同的理由，对不对？坦白说，很多人他们为什么渴慕神？因为他们只有渴慕，哎呀，我渴慕神，因为啊，我要神让我家庭幸福；我渴慕神，因为我要神给我这个东西、那个东西，要祝福我这个那个。所以他们渴慕神哦，是因为他们渴慕神可以完成他那个心愿，他不是真正的渴慕神。但是他们是，其实他心里啊，这里讲到神的义，神的义是什么？神看为对的，神的圣洁、神的旨意、神的荣耀、神的公义。所以有些人他就渴慕神，哇，神你给我这个，但是他一点也不在乎神看为对的事情是什么，他一点也不在乎神的旨意、神的公义、神的荣耀是什么，所以他不管这些。但是呢，一个真正有福的人，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确认，我们是那个真正有福的人吗？我们渴慕神的义的人吗？真正渴慕神的义的人呢，他们是知道如果他们没有在基督里因信称义，那他们就仍然在咒诅里面。所以他们是知道的，只有一个人在主耶稣里面能够因信而称义，他才能够有永生。所以我们主耶稣哦，他也知道，刚才前面我说到每一个人其实都是灵里贫乏的，但是主耶稣也知道我们人没有办法救自己。所以主耶稣呢，他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都是饥渴的，因为神创造人是这样，我们每次讲鱼跟水嘛，鱼没有在水里面不会满足的。所以神创造人的时候，他知道人无论外在的条件情况多好，子孙满堂，身体健康，银行很多钱，但是如果一个人跟神的关系是破裂的，他的灵啊，灵里面一定是一直饥渴不满足，有一个空洞的。所以主耶稣也知道人在灵里饥渴的状态也没有办法救自己，所以主耶稣呢发出一个呼吁，对不对？他一直叫人来到他面前，因为主耶稣他说我是生命的粮，刚才我们也读，如果你信我的，永远不饿，永远不渴，他是赐人活水的那一位。所以换句话说，一个人他如果真的饥渴慕义，神会在他的生命里面动工，叫他奇妙的一定会寻找主耶稣的。然后上帝也应许这样的人，饥渴的人，如果你饥渴要遇见神的人，神的应许是神一定让你得到饱足。因为事实就是唯有耶稣他能够满足人心灵最深的那个渴望。所以饥渴慕义的人会遇见主。那这个饥渴慕义呢，也不是一次性的，这个饥渴慕义是一个持续性的。虽然我说我们要渴望在主里因信称义得到永生的这个祝福，但是呢 并不代表一个人得救了，一个人他已经因信称义了他就不需要再饥渴慕义了。因为得救过后呢还有什么？得救过后还有成圣。所以上帝是渴望我们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是继续渴望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公义，越来越像我们的阿爸天父一样。所以换句话说呢，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他一定不但是好像就渴慕神的公义，他也会愿意把神的这个公义活出来，活出他的生活里面。所以上帝喜悦这样的人，不但是渴慕神的话、神的公义，也愿意活出来的人，这样的人是一定讨神喜悦的。所以我们今天在确认我们是不是有福的人的时候，我们问我们有多饥渴慕义，尤其是我们信主过后呢，我们还有没有继续的竭力追求 这个成圣 越来越像耶稣的这个过程。 okay, 所以这个是饥渴慕义。那 第五个福是什么？第五个福就是连续人的人有福了。所以其实这个第五福呢，这个第五福可以说是前面四个福的一个 外面的表现。因为前面四个福比较讲到里面，哇，里面虚心啊，里面哀痛啊，里面饥渴慕义啊，但是这个是里面的东西都看不出来，对不对？但是连续人这个第五福呢，就是这个第前面四福的 外在的表现。所以换句话说呢，你怎么知道一个人他有前面四个福啊？其中一个证据是你看他会不会连续人。如果一个人跟你说我很哀痛啊，我很虚心啊，但是他一点都不会连续人，这样你真的要问他真的有那个前面四福吗？因为一个人哦，如果他真的看到他是邻里贫乏的，如果他真的是懂得为自己的罪哀痛的，如果他也常常因为他的软弱无助，然后他饥渴慕义，他带着温柔的心，这样的人呢，他看到旁边的人，他一定会生出连续的心。为什么？因为他清楚知道他自己是蒙神连续，所以他也应该要连续旁边的人。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看了，我们看到我们旁边的人，他们有些肢体也好，有些家人也好，他们无可奈何地掉入一些软弱，好像他们被撒旦欺骗，可能他们远离神，他们走犯罪的路。有时候我们想到他们哦，但是我们想到我们自己也有过这样的时刻，我们好像很愚昧的犯罪，我们很无法自拔的我们爱世界，我们很无法自拔的我们拒绝神。当我们想到我们自己也有这样的挣扎的时候，那我们再看到我们旁边有这样软弱的人，我们哪里会去论断他们，然后哪里会去好像看低他们？我们一定是因为恩典也生发为他们祷告的心，不会去说他们闲话，说三道四。我跟你讲啊，这个人呢、啊，他怎样怎样怎样，我们不会这样的，因为我们会知道自己也是差不多一样的罪人，但是蒙了神的恩典 的人。所以连续的人是上帝很喜悦的。然后连续人的人呢，上帝不但是叫我们好像同情人而已。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真的是连续人？一个真的连续人的人，不但是心里哎呀很可怜很可怜，其实人很讨厌我们可怜他们的，因为人都不喜欢被可怜嘛。但是真的连续的人的人是他会祷告，实质上要怎样供应那个人的需要。比如说如果一个人他看到另外一个人他是缺乏爱的，你真的连续他的话，你会想个办法怎么样来爱他，来满足他的爱满足他需要的爱。然后一个人他真的有生活上很迫切的需要，你看到他的处境的时候，不会只是说我为你祷告，你一定会想你要怎样实质上的帮助他，帮助到他满足他基本生活上的需要等等。所以上帝讲的连续是一个很真实性的，不是一个哎呀感受。有些人是同情心泛滥，但是只有停在那个心而已。然后呢，连续人很重要。连续人我们体贴人了解人体恤人的时候，不代表我们就不理会公义。所以有些人啊会觉得哎呀，我看到一些肢体啊，我看到我的家人啊，他们真的是不合神心意，但是我也明白为什么他这样软弱啦，他的背景这样惨，每个人欺负他，所以他就一直犯罪一直气馁。我们可以连续人，但是不代表我们不能纠正人。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在确认这个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回到神的整个心肠来好好的反应，就是神要我们连续人，但是神也不要我们在连续的过程当中妥协他的福音真理，还有他的就任凭人好像放任罪这样。所以虽然连续人的人哦，他是会把福音真理带出来，他是会纠正人，但是你会发现一个连续人的人，甚至他在责备人的时候啊，也那个感觉那个味道是不一样的。甚至一个连续人的人，他在责备人犯错的时候，他不是好像很冷酷的指责那个人，他也不是为了要摧毁那个人，他是带着一个好像跟他一起流泪的那个心，然后要建造他的心，然后甚至责备了过后呢，他很快会安慰他，也扶持他将他所需要的供应给他。所以上帝说 如果我们是懂得连续人的人，那我们的祝福是什么？我们的祝福就是我们会加倍的蒙神连续。当然我们是先从神得连续，使到我们能够有心连续人，但是当我们真实的连续人的时候，神叫我们有加倍的恩典。其实我们真的要发现，很多人寻找的祝福是那种物质的祝福，但是你们知道一个人哦，他能够得神连续是何等大的祝福。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个？我曾经想过，哇，其实 我可能很有些物质的东西没有，有些成就没有，但是一个人他如果真的可以得到神的连续，哇，这是极大的恩典。为什么？因为跟神的连续跟一起来的就是神的帮助、神的赦罪、神的扶持，还有神的使用。就是我们多么一个软弱的人，神的连续来到的时候，一个软弱无用的一个罪人，像我们这样的，神也可以使用。所以我再讲一次，能够得神连续的人是极大的祝福，这个是我们要发现的，我们要能够确认得到的。所以你会发现，当你懂得连续人的时候，不但你与神的关系好，外在也会有证据的，外在也会有祝福的。因为呢，当你懂得连续人的时候，自然而然的你跟你旁边的人的关系一定是好起来，一定是进步起来。所以但有些人说，哎呀，我连续很多人都不领情，有些人我一直连续他一直占我便宜，我一直连续他一直不领情。但是就算有这样的情况，会不会有啊？一定会有嘛，对不对？有些人就是不识趣还是什么，就是你连续他也好像不懂得珍惜。但是尽管会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也可以放心，因为就算人不领情，上帝他是纪念我们的。所以我们的安慰，我们的盼望是在神，他会看到我们连续人的心，然后神自己会赏赐我们。所以这个是第五福。然后第六福，清心的人有福了。所以我们讲到清心啊，哇，清心什么意思？如果所以清心的意思，简单一句话来说，就是专一，不会心怀二意。所以换句话说，一个清心的人是神最喜欢的。为什么？因为清心的人是不会侍奉两个主的，哦，我又要拜世界，我要拜耶稣，我要抓住一些偶像，我又要来跟从耶稣。所以清心而不心怀恶意，换句话说呢，他的信心也是很单纯的。所以信心单纯是什么意思啊？就是那个人他是单一信靠神，他的心不会掺杂很多疑惑的事。虽然没有错，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很多时候啊，真的很多时候，那个情况会给我们好像跟神的真理相反的那个信号。很多时候人的话会摇动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的感觉哦，好像也不配合神的圣经、神的话。但是尽管如此哦，虽然情况啊、人的话啊、我们自己的感受会一直来影响我们，但是一个清心的人很奇妙，他是总是没有折扣的。虽然有很多东西征战，好像很多东西跟神打，跟很多东西跟我们的信心打战，叫我们不要信，不要信。但是一个清心的人呢，他是没有折扣的，会选择相信神超过一切。并不是这个人他不知道他感受什么，并不是这个人不知道他情况有些的好像不好，他知道那个情况不好，他知道他心情不好，他知道人讲了一些消极的话，他知道。但是尽管如此，他觉得他信神的话比这一切更真实，他愿意这样的给神这个更大的分量。所以换句话说呢，一个清心的人，他的心哦是很清晰的，很 clear 的，很清晰的。就是他清楚，他 clear 什么，他清晰什么，他清楚的知道没有一个东西，没有一个人是比上帝更信实可靠的。所以这样的人哦，当他的心很清晰的认定神的时候，很奇妙自然的，他这样的人一定有一个定见。所以我们有读到雅各书说，你真的是不心怀恶意的人，你就是有定见的人。所以这个清心一样， 你的心很清，很只有好像定睛仰望神的时候，这个人哦一定是有定见。所以跟我们读的这个八福的经文一样，清心的人必什么？必得见神。为什么你可以得见神？因为你的心很 pure， 很清，很 clear， 就是 你不会被很多的其他的事情分心。有时候你要想象这个房间这样多人，你要找一个人，你一定要注意找那个人他的样子是什么，他的衣服穿什么颜色，你才找得到嘛。不然这里这样多人，你要找一个人找来找去找不到。但是一个人他要看见神，他的心很集中的仰望神的时候，很奇妙的，在任何的情况，在任何的矛盾的情形，他都能够看到神的同在，神的恩典，连在危机当中他也看到神有危机当中的帮助。所以我们也要真的看到，也发现一个能够看见神的人是多么有能力的神啊！因为其实你会你自己确认啊，有时候你的情况很难说，但是你一能够看见神，你自己确认你心灵里面生出来的力量，生出来的盼望，甚至生出来的一个一个信心来做你原本做不到的东西。有些东西是我们很怕做的，有些人是很怕站在台上讲话的，有些人是很怕在台下跟某某人讲话，有些人是很怕明天有，我曾经也听过有些人明天要做工，今天礼拜天一整天要预备心，明天拜一做工，哇，他的工好像很严重的工，就是一整天整个礼拜天要预备，因为明天做工很紧张。但是很奇妙，当你看到神的时候，你不懂哪里来的一股我不是人的勇气，但是一股属天的勇气叫你刚强。所以能够看见神是神给我们极大的一个恩典和祝福啊！所以清心的人是能够看见神。然后我们再讲清心什么意思，清心也是指一个没有被罪污染。所以刚才我是讲清心没有被疑惑污染，但是清心也是一个没有被罪污染的心。所以上帝当然他关心不但是我们外面行为很好，他也一定是关心我们心里的状态。所以一个人你想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的心怎样可以不被罪污染啊？这是太奇怪，不是太奇怪，太难做到的。但是呢，我们要可以清心是从我们得到从神而来的一个新的心开始。然后这个就是我们重生的时候，上帝给我们一个新的心，重新再来。虽然我们还是罪人，但是这个新的心叫我们重新再来。虽然我们还是有罪，还是会要犯罪，还是有喜欢罪的那个倾向，但是这个新的心来有什么功效？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叫我们愿意跟圣灵合作。所以当我们愿意跟圣灵合作的时候，虽然我们不能靠自己洁净我们的心，但是我们顺服圣灵的时候，我们那个余剩的罪，圣灵一个一个帮我们除掉。所以主耶稣也说过一句话，如果你的心要干净，主耶稣说过一句话，他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这个我没有放出来，约翰福音15:3，主耶稣曾经跟他的门徒说，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的心要怎么不被罪污染？我们多听神的话，我们就会被神的道洁净。然后神的道会塑造我们什么？塑造我们的眼光，塑造我们的欲望，塑造我们的人生方向，然后塑造我们的行为，以致我们会越来越配合神的圣洁，越来越讨神喜悦，也得神奖赏。所以神的话能够洁净我们的心。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在神面前祷告的，愿意恢复一个清心。因为如果你真的要看见神有些人说，上帝我每次看不到你，我每次祷告得不到答案，我每次去到我的工作现场，我只有看到老板还有人的压力，我只有看到家庭的混乱。如果你真的要看见神，我们要开始祷告神给我们一个清心，不要一直又抓住世界，又抓住上帝，又抓住疑惑，又要信神的真理。神的真理比一切的疑惑，可能有时候疑惑听起来有点道理，这个东西有可能会发生，但是神的真理超越一切另外的说法。 okay, 所以清心的人有福了。然后第七，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所以当然我们讲到我们要使人和睦之前很重要的，我们自己先要跟这个上帝和睦嘛，跟这个和平的君和睦。所以我们自己先要跟神和好所以和睦呢几时可以发生呢？我们罪人跟罪人怎么可能会和睦我们自私的人跟自私的人怎么可能会和睦？除非我们先从神得到一个新性情，我们与人之间才有可能恢复真正的和平的。 所以我们如果愿意要使人和睦，我们先要祷告，我们真的跟神中间呢、没有隔阂。然后另外我们当然使人和睦呢，不但是讲到家常便饭的事情，一定是讲到人跟福音，人跟主耶稣的救赎的和睦的事情。但是我们讲到与人要使人和睦这个东西的时候啊，其实有一个矛盾的情况就会出现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上帝叫我们要使人和睦，但是你没有发现啊，当我们要传福音叫人与神和睦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好像是搞乱人的和睦，我们好像是搞乱人的平安，好像我们需要 disrupt 人的 false peace， 我们需要好像扰乱人他现在虚假的平安，他就觉得哎呀，现在我子孙满堂很平安啊，现在我现在身体健康很平安啊，现在我很多朋友每天跟我喝茶很平安啊，我现在赚很多钱很平安啊。但是有时候你要使人与神和睦的时候，你要去 disturb， 你要去扰乱他的这个平安，好像让他发现他这个平安不是真的平安。对啊，你天天可以打麻将，你天天可以跟人喝茶，但是你这个平安是真的吗？你这个平安可以永远吗？你这个平安可以救你吗？你这个平安可以救你的罪吗？所以好像当你要这样做的时候啊，通常带来的反应，不是通常，有时带来的反应是什么？人都不喜欢跟你讲话了，你整天来 disturb 我的平安，你整天来，我好好的喝茶，你跟我讲喝茶是有祸的还是什么饱足的人有祸的还是什么富足的人有祸的，好像你刚刚讲这些的时候很讨厌，然后你好像不是给他平安，你是给他反感。但是呢，这个是我们要预备心的，有时候我们还没有把那个人带到绝对的平安之前，中间有这个过程，好像我们需要扰乱人的这个虚假的平安。但是神今天问我们，我们愿意承受这样一个祝福吗？就是神派我们去扰乱一下人的平安，但是后来把人带到永远的平安。所以这是我们要祷告的，我们不能因为我要保持跟人的和睦，我们就不敢传福音，不敢或者是妥协福音的真理，然后或者是要迎合人呢，我们就削弱福音。所以这是我们要提防的。所以有些时候啊，你会发现虽然我们的心是要和睦，但是事实是什么？事实是有一些人呢，就是没有办法跟我们要呈现出来的福音有办法和睦的。比如说你跟他讲只有唯独耶稣，有些人一听到唯独耶稣，他是不能够跟这句话和睦的。所以对象的人呢，我们如果用爱心说了诚实话过后，我们只能把这样的人交托给主，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他不喜欢听，我们就把那个关键的福音不说，所以我们还是要传这个福音。 OK， 所以我们把人带到神面前叫他们和睦之后呢，当然我们要成为人与人中间的这个和平的使者所以这个当然包括这个是比较简单就是包括息事宁人，然后帮忙解除一些误解，好像就是有人来跟你说三道四的时候，你不是哇对了，我也是其实很讨厌这个人。其实有时候我们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心里已经有点讨厌那个人，刚刚好另外一个人也讲，哇你很想跟他一起讲，但是这个时候你要记住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就是你虽然很想跟他一起讲，但是你还是把爱的原则指出来，还是不要煽风点火。所以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当我们这样使人和睦的时候，你发现这个证明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所以使人和睦的人他们是神的儿子嘛，所以为什么我说使人和睦的人证明你是神的儿女？因为神是爱，因为神是和睦使万人与他和睦的那一位。所以 你如果是天父的孩子，你如果是你爸爸的孩子，你一定会有一些东西像你爸爸，对不对？眼睛啊鼻子像你爸爸。所以主耶稣他是爱，他是和睦的。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是属于他的儿女，那我们一定有一些地方是像他的，像他使人和睦一样。所以那个是第七，然后最后了，最后一个了。第八个福呢，这个第八个福很奇怪，听来听去怎样解释来解释去都不像是一个福。但是这里说什么？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当然我们现在我们不会像以前初代教会这样，哇因为福音的缘故我们要被砍头，我们要很多苦肉皮肉之苦。但是现今的信徒的确 也经历过另也在经历另一种攻击。有些人跟我说，哇，我被打还没有这样痛啊，邻里的折磨更痛，心中的那个惧怕还是心中的那个内心的那个折磨更严重。我们现在经历的呢，可能不是 皮肉之伤、皮肉之苦，但是现在我们为福音的缘故，可能有时候我们要坚持我们信主的立场，可能我们就会受到一些舆论啊，社会舆论啊，媒体啊，甚至政府的一些限制，在一些国家可能就会限制到我们逼迫我们。但是我们要预备心，这个是如果是为了主的缘故而承受的，也是神的祝福。所以我讲到这个为义受逼迫，听起来好像不是祝福哦，但是经文也告诉我们，以前的先知也是这样遭受逼迫。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也为福音遭受逼迫，我们等于什么？我们就是属于神的人。然后呢，上帝也其实为什么上帝放这个第八个福啊？这个不像福的福，为什么上帝放出来？因为神要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强调，就是真正的祝福不在于今生的境况，真正的祝福乃在于永远天上的赏赐。所以虽我们人很难体感，但是圣经常常的提醒我们，就是我们在地上受的无论多大的逼迫，也不会跟我们永远的荣耀和赏赐比得过啊。所以我们在地上有时候我们因着信心的缘故，我们越受逼迫，我们得到的赏赐越大。但是这里我讲到这个受逼迫的有福的时候啊，我特别要强调，不是每一个受逼迫的都有福，对不对？有些人是活该嘛，他们做错事他们真的是犯错了，他们真的是犯罪了，他们受一点逼迫那个是应该的吧。但是这里强调是什么？只有为义受逼迫的人才是有福的。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也在这样一个挣扎当中，上帝告诉我们，上帝在那个逼迫当中，神会为我们预备那个赏赐。Okay, 所以我讲完了，八福都讲完了。那讲完这个八福呢，其实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问的是，当我们知道圣经所定为有福的这个意思是什么过后呢，我们要问很重要的话， 我们还愿意渴慕，或者是我们还喜爱在主里成为有福的人吗？还是我们就想，哎呀，其实神，我来基督教，我来信主，其实我只是要赚点钱，发点财，蒙恩，有点健康，有点幸福的家庭而已。但是我们今天认识了神的话过后呢，我们一定要问这个很重要的这个问题，就是你认识了圣经所定为福的过后呢，你还渴望喜爱成为喜爱在主耶稣里面的祝福吗？所以我们从刚才的经文我们看到，对不对？蒙福是什么意思？蒙福不是哦，单单喜笑喜笑哈哈大笑到哦，我们不在意神，也不去想永生的事。蒙福呢，也不是我们哦饱饱的，饱到我们吃不尽神的话。蒙福也不是哇，我们可以说话很大声，然后人家跟你鞠躬，然后你不用去向人低头才算你是蒙福的。然后蒙福也不是哦一点苦难都没有。但是圣经说有福是什么？有福的人是可以被称为是神的儿女的人，能够看见神的人，能够得神连续的人，然后 能够得神安慰满足，最重要的能够进天国的人，这样的人才算是有福的。所以当然我这样讲也不是说哇，神的儿女一定要很惨很惨，要有哀痛，要有饥渴，要有贫乏。当然神也可以给他的子民喜乐的事，神也一定会供应他的子民我们的需要。但是神这里要强调的是，真正的祝福，真正有福的人呢，他所得的一定是超越地上物质地上的那种祝福。所以今天的信息啊，换句话说，总结来讲，今天的信息也安慰我们，也挑战我们。安慰我们是，如果呢你现在因为你有一些的逼迫，还是你现在因为你正处在一些哀痛的情况，借着今天这个有福的信息，神要安慰我们。如果你现在是哀痛的，有挣扎的，有点饥渴的，有点受逼迫的，因为你的信仰，你的家人排斥你的，上帝说，我有那个福乐， 为你预备，我有那个恩福为你预备，所以你不要太沮丧。但是今天如果坐在这里的人，可能还没有听到这个信息之前，你所认为的祝福呢，跟今天圣经讲的祝福是不一样的。那今天的信息是什么？挑战你的。今天的信息是挑战你，挑战你的祝福的眼光的。所以我在讲，今天的信息是安慰我们，也祝福我们。所以到最后我们要问，你愿意成为神眼中有福的人吗？你自己认为你是八福人吗？所以盼望上帝让我们今天都恢复正确的那个祝福的眼光，也能够成为八福人。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神，我们感谢你，神，你是乐意要祝福我们的，只是很多时候，神，你的祝福跟我们所想象的不一样。求圣灵指教我们，叫我们能够领会，能够 appreciate， 能够领会神你的祝福，也看到你的祝福可以带给我们是超过今生一直到永远的那个祝福。所以上帝，我们求你叫我们这里今天听到的每一个人，我们都越来越恢复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这个八福，叫我们能够因着得到这个八福，我们常常享受到天国，我们常常可以看见神，我们也常常得神你的安慰。神，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